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20号，公元2017年6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抵达美国，接受例行体检后将前往加州访问；伽玛巴仁波切访问加拿大国会，议员发言捍卫西藏自由；台湾民众希望达赖喇嘛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访台；人权观察指出，中国除非尊重人权，否则无法获得藏人的忠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在停留2天接受年度例行体检后，将前往加州圣地亚哥出席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毕业典礼。本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将在当地的马约医院中停留2天，接受年度例行体检。根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尊者在机场收到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及马约医院代表的迎接，在抵达马约医院时又受到聚集的200多名当地藏人老少的欢迎。在医院内，尊者收到医护人员的迎接，并同在院中接受治疗的其他病人交谈。据悉，达赖喇嘛尊者将于罗彻斯特市停留2天，之后将前往加州圣地亚哥市。6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发表公开演讲，分享非暴力、跨宗教以及包容性理念。17号当天，尊者将作为演讲嘉宾出席该校的毕业典礼。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7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近日访问加拿大国会，受到议员们的欢迎，有众院代表发言呼吁捍卫西藏的人权与自由，说应该让藏人也能够享受你我享受到的自由。藏传佛教伽玛嘎举传承领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从5月底起对加拿大展开首次访问。近日，伽玛巴仁波切莅临加拿大国会众院，受到了该国民意代表们的欢迎。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斯维特将自己在国会的发言视频片段上传网络。他对首次访问加拿大的伽玛巴仁波切表示欢迎，并指出伽玛巴的逃亡经历提醒着各方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的人权状况有多么恶劣。大卫斯维特引述报告指出，西藏人权状况在持续变恶。他说，我们欢迎伽玛巴之际，也在此重复前总理约翰·迪芬贝克的话，我是加拿大人，可以不需恐惧的自由表达观点，自由信仰宗教，自由支持我认为对的事物，自由反对我认为是错的东西，并且自由的选择由谁来执政我的国家。我为了自己和全人类的福祉，承诺将捍卫这些珍贵的自由。所以，我希望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也应该为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而发声呼吁，让他们享受到你我都在享受的自由。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 台湾政府将矛头指向中共当局，并表示将重新评估两岸情势。有台湾学者提议，政府应该结束隐忍政策，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台。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则指出，台湾佛教徒乐见尊者在不受任何政治干预的情况下，以宗教形式访问台湾。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6月13号，巴拿马政府宣布同中国建交，同时结束了与台湾百年来的邦国友谊。台湾总统府、陆委会均将矛盾指向中国的打压，同声严厉谴责，表达抗议与不满，并宣布将重新评估两岸情势。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强调，中国大陆必须认清两岸事实，严厉面对其片面作为的可能后果，政府也会采取必要因应措施，未来不排除调整两岸政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代表达瓦才人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巴台断交事件直接影响到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打压的升级，台湾民主也在增加对西藏的同情，能够感同身受。达瓦才人表示，
不管是前面的台湾人被中国政府拘留，或现在的巴拿马事件，在台湾的民间，在台湾的一般的舆论和一般老台湾人的观念中，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在政治上会有多大的一些反应，这种反应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是很难预料。但是我相信随着这样的事情的不断的发生，台湾人会对西藏人会有一种感同身受。因为当以前我们告诉台湾人民，西藏人在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统治下所遭受的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的感受。那现在他们在国际领域遭到中共这样一种用台湾话来说阿爸的这样一个打击或者打压的这样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有更深的感受。这种感受当然一定会是强化对台湾对西藏的这样一个友好的情感。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蔡政府过去一直怕刺激中共，一味低调克制，未来政策上可能转变，例如邀请达赖喇嘛、热比亚来台，或支持香港民主运动，这些曾经忌讳不敢做的，现在都可以尝试。达瓦才人表示，乐见台湾与中国政府能够达成稳定双边关系，若无法形成稳定关系，台湾必须要一个非常明确持续的战略性政策，而这项政策里面该如何定位西藏，就要看台湾政府的决策。达瓦才人说，
从达赖喇嘛过去几次的讲话，以及一般的在台湾的佛教徒来说，我们还希望达赖喇嘛能够访问台湾，而且这种访问台湾是摆脱政治上的干预，而是直接的以宗教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宗教的方式，那就可以在未来能够比较持续的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个互动，从而使达赖喇嘛能够在未来也能够持续的去访问台湾或是其他世界的任何国家。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好的。当然主要还是要看台湾政府或台湾的相关部门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三月，中共当局在西藏推行所谓“四讲四爱”运动，要求藏人爱党爱祖国。人权观察组织发表声明指出，不论使用何种优雅的名称，此类宣传活动都无法让中共获得藏人的尊敬与忠诚，除非中共首先尊重藏人的人权。昨天6月13号，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发表声明，剖析中共于19大前在西藏展开的“四讲四爱”运动。他指出，当人们听到“四爱”这一词汇时，或许会联想到某个流行乐或是自助哲理， 但绝不会将此与一个独裁政权的新一轮政治忠诚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共再一次用了温和的名称来掩盖其镇压人权的行为。声明指出，中共在西藏系统化侵犯人权，如今在那里开展四讲四爱运动，要求人民讲党恩爱核心，讲团结爱祖国，讲贡献爱家园，讲文明爱生活。翻译过来就是指不要批评政府官员或者政策，而是要向核心，即中共与其领导习近平表现忠诚，同时反对任何威胁团结的人或事物，明显包括对政府或党的批评，以及对独立或者增加自治权利的讨论。人权观察指出，中共的此类宣传灌输在对象方面没有年龄限制。一张新闻图片显示，拉萨的小学生被安排参加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的主题活动。中共当局近年来重塑自治区的经济，并且极力将藏人排除在抉择者范围之外，在游牧地区的情况更加糟糕。中共当局对藏人的忠诚度持以怀疑态度，加剧安全与监控措施，全面管控所有形式的宗教活动，而藏人们则没有能力去改变或者反对那些关乎自身利益的政策。在声明结尾，索菲·理查森写道，宣传不论多么伟大，多么甜言蜜语，都不可能让中国从藏人那里获得他们想得到的尊敬与忠诚。正好相反，如果尊重藏人的人权，或许能够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一大步。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在中共134师400部队的第一营第三连任机枪手的梁南和说，解放称多县后，俘虏过多，无处收容，如果将匪贼释放，他们会再次叛乱。他们杀人放火，袭击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干部。于是公安机关和玉树评判指挥部经过讨论，决定对其实行枪决。处决是秘密进行的，每个连都执行过同样的处决。我们连决定在深夜处决那些西藏人。我们用卡车将80多个西藏人拉到山间，四排负责警戒，第一、二、三排挖洞并处理了他们。我们挨个静静地处死了他们。在我们掩埋尸体时，不知是谁喊了声，还有人活着。于是营长一把夺过士兵手中的铁锹，朝那个西藏人的头砸了下去。蒙古骑兵第14团机枪手尼玛仁青的证言，我们俘虏了200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给了后来的支那人步兵部队，但是几天后听说他们把200多人全部屠杀了。支那兵虽然非常不擅长战斗，却极其喜好毫无必要的杀戮。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列。